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传播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改变你的人际关系。
我们现在来到改变你的人际关系第十一课啊。第十一课我们会讲一个个案的故事啊，就是Brian and Kaylee。我们为什么要学个案呢？因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福音的真理带到真实的人际关系里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用别人的处境来讲福音，要进到人们实际生活的光景，而不是站在我自以为是的高度。我们在学习圣经辅导的时候学到的所有原则是用来约束我自己的心的。你不要走到一个在婚姻中很痛苦的人，跟他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得罪了神。那个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神光照我们，其实神很温柔的光照我们。我们的所有生命的问题核心是我们离开了他。你不要告诉一个很愤怒的人说你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我们的愤怒的根源是因为我们的私欲跟偶像，没有错，但是这一切是用来约束我的生命的。我要把福音带到别人面前的时候，这些属灵的真理在约束我的心该怎么思考怎么整理。可是我需要恭敬的审慎的把我生命中最好的东西在奉献给神的状态底下带到那个人面前，是一个精心调制的一碗汤药，是一个很费心的去萃取出来的一个精华，是一个泉水，是一股暖风吹到人的生命中。不光是你知道真理很重要，你怎么样分享真理也很重要，怎么样把最好的东西用最好的方式带到别人生命中。我们去关心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最让我们觉得难堪的事情就是我们滔滔不绝的讲了一大堆属灵的事，到最后才发现我们对状况完全是误解的。我们把好人当成坏人，把坏人当成是好人，把羞辱当成是愤怒，把愤怒当成是羞辱。如果我们到后来才发现我们对于情况完全是误解的，那么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属灵的真理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要被神差遣去帮助别人，分享我们的时间，分享我们的金钱，并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可以支配别人的世界该怎么思考的人。不会因为你给了一个人时间，你陪了一个人，他就应该认同你对他生命的所有看法。你不能后来变得很生气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陪你，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劝诫，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动机，我为你的祷告。因为你并没有在那个时间里面真正的像上帝爱他一样去接受他生命中真实的光景，你只是把你自己扩充到他的生命中，其实你完全没有分享你的时间，你还占用了他的时间。如果我们真的要奉献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金钱，你把钱奉献给一个人，就不要变成你是一个投资者，你是个老板哦，因为钱给了人家，所以他现在应该接受你的影响。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态度。奉献给神，然后让神把它放在合适的人手中去管理。那么奉献时间呢？你就要愿意去倾听，耐心的理解。在你陪伴一个人的过程中间，前面 70%-80% 的时间基本上完全是用一个学习的心态。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了？能不能帮助我去帮助你？我可以做什么才可以帮到你呢？就是这种心态，不要太快的给别人一个你自以为是的答案。那这边有个个案，这个故事是布莱恩跟凯拉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在我们的手册第114页哈之后就开始比较详细的介绍。布莱恩跟凯拉他们在一个 中产阶级的美国教会里面聚会。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一个很稳定出席的会友，他们看起来婚姻还蛮幸福，工作蛮正常，然后先生是哲学系的教授，然后妻子 是法律专业，后来开了网络公司做网络服务，然后他们有孩子哦，他们有两个孩子，那看起来是属于人人称羡的中产阶级家庭，然后在教会里面稳定聚会，双方都来自很健，就是很有成就的家庭，看起来一切都风平浪静。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婚姻处在一个即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故事不容易讲出来，因为正因为他们凡事都如此的合乎众人的期待，没有人预期他们是处在危机边缘。这个案里面没有告诉你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故事，但一定有人做了对的事情。Either 也许故事中有人出来求救，他们找了牧者，找了辅导老师 maybe， 或者有人关心他们，进到他们的生命中，慢慢的看到他们生命中真正的需要。不过这个个案是从他们故事的里面开始讲，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婚姻里面，其实有很深的问题。他在故事里面说，布莱恩跟凯拉结婚了8年，他们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问题。如果你把故事读完的话，更精准的说，就是不是他们婚姻中问题很多，是婚姻中的问题不但多，而且看起来只会越来越多，那种感觉。其实人在一种要承担很多责任的关系里面，问题多是常见的。你好好爱一个孩子，你就发现你要解决问题很多；你好好照顾一个公司，你就发现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本来就是很忙的事，不只是那样，是感觉事情在往坏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坏事要发生的感觉。那发生什么事呢？首先，这故事里面发现，布莱恩他是一个哲学老师，但是他原来不是一个哲学老师，他原来是法律系的学生。他为什么是法律系学生呢？因为他在家里面排行老三，他有哥哥有个姐姐，他们家是属于美国社会中很成功人士的家庭。姐姐是大律师，哥哥是大医生，外科医生。然后他从小很被疼爱，可是他疼爱的过程中间，他长大发现，哇，我们的家大家每个人都很有成就，所以好像理所当然的他也应该要很有成就，所以他就跑去念法律。可是他发现他不适合念法律，那他法律系成绩很差，后来就转了哲学系。那这个故事也告诉你说，布莱恩这个男孩子，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挫折感，就是他不像他的家人，他达不到他家人可以达到的标准。他一方面放弃了，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那他就去教哲学了。另一方面，他就是深深的觉得他不想被人家指出他跟他们不一样，他想要逃避他达不到他家人标准的这个事实。这件事情在他内心中很困扰他。然后他的姿态就是一个很忧郁的男孩，很忧郁的男孩。那后来他遇到了凯拉，首先凯拉是法律系研究所的高材生，这种人很符合我们家的期待，这个女孩子一看就是我爸妈会觉得这个应该做女朋友的人。然后再来，凯拉很喜欢他，凯拉似乎没有因为他没有做一个大律师或没有做个大医生就好像论断他，他反而觉得凯拉很被他吸引，然后他觉得这个人是可以成为我家的人，他跟我们家人很像，可是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他们是从小疼爱我的，虽然我达不到他们的期待，但是出现了一个类似家人的人，背景也相似，感这种价值观很相似，然后他又很喜欢自己，他就爱上了这个女孩。他在这过程中间，他忽略了，他没有办法看到他跟这个女孩其实在内心期待和性格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是他在那个情况下没有感受到的，不要说是迷恋吧，就是在那个状态下他看不见其实他们两个人差异很大。他当时觉得他们应该在一起，因为他们看起来很相似，而且这个人很喜欢他。那故事转到凯拉这一边，凯拉是一个很优秀很上进的女孩子，她也是来自一个比较优渥的家庭，也是从小被疼爱长大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很上进，他很 competitive， 英文说就是 她是一个 winner， 她总是赢，都是拿第一名第二名的这样子的女孩子上来，她老是身边都是光环，然后是她进到了这个社会族群，看到了像 Brian， 像这个像布莱恩这个家庭里面，她看到了这个男孩，一个干干净净的男孩，一个来自家里面律师然后医生的一个家庭，那个男孩看起来安安静静的，然后有点忧郁，然后感觉起来是一个很善良的男孩，因为他总是做第一名吗？出去外面都是很强悍的，这个世界只有对手，只有敌手。可是他在这个忧郁沉静的大家族的这个布莱恩的这个脸上，看到了一种可以让他停泊休憩的港湾，因为在这个男孩身上是没有竞争心理的，他觉得他可以休息。然后可以跟他好好的聊聊自己的事情，不用担心要跟别人竞争比较。他在布莱恩面前他不需要赢，他不需要做第一名，他可以享受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就深受这个男孩子忧郁的气质吸引啊，一个上进的积极的女生深受一个忧郁的男孩子的吸引。然后他们家世背景又很相似，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进入恋爱，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故事给我们交代了这个背景。可是等到他们结婚了一阵子以后啊，就有很多现实生活的问题。第一个，收入。两个都来自优渥的家庭，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办法达到两个家庭的标准，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收入没有他们原生家庭来的那么多。他们从比较中上家庭掉到中产阶级的这个范畴，他们两家都住大房子。他们自己组织的家庭呢，却要住出租公寓，感觉上就是他们组织的家庭有一个落差，收入有个落差，所以出现了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社会上需要更有竞争力，然后赚更多的钱，然后能够维持我们原生家庭的生活标准。然后等到过年过节，如果是感恩节的话，例如说哈，这我自己加进这个故事，我想象力进来的，就是如果过年过节的话，就我们去我们家里去聚会，就不要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家比较卑微，有没有？待会我们的亲戚一来就指指点点，然后就假装很善意说：“哦，你们家真漂亮。”可是实际上都在想说：“哦，你们家怎么那么小？”他就一想到这东西就觉得很难受，所以他就觉得可耻。其实故事里面说两个人都有这个压力，就是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你们生活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深深的担心说他被比下去，因为他们达不到他们原生家庭的标准。那达不到原生家庭的标准是谁的错呢？是布莱恩的错还是凯拉的错？从人的角度来说是布莱恩的错，因为凯拉很有竞争力，凯拉还是一个第一名，他结了婚以后还是一个第一名，他还是一个很强势 很有竞争力，他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仍然达不到他们家的标准。因为还有故事的另外一个人也要赚很一样多的钱，布莱恩是一个社区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是中产阶级的收入。那凯拉感觉压力的时候，当然这个情绪就会转嫁到哈先生身上。你能不能怎么样上进一点，就帮助你去感受这个故事。然后接下来他们有两个小孩，小孩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妈妈要照顾小孩，如果他们是来自比较好的家庭，对孩子的期待也不会很低。虽然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但是他们的孩子还是要比照中上家庭的那个标准要去养育他，那孩子要很多很多的照顾，收入又不够，这个凯拉就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在家里面开一个公司，因为他很能干嘛，所以他要回家一方面照顾两个小孩，因为标准很高，另一方面他照顾小孩就不能去律师事务所里面去做律师了，所以他就自己开一家公司，在家里面一面工作一面照顾两个小孩，为了要达到他们也想要达到这个标准，是不是？那生活中的困难压力麻烦就变多了，是吗？然后一有压力有麻烦的时候，想要他老公帮忙，一看老公是干嘛，哲学系教授这种感受就会加成啊。然后回来说好吧好吧，你就做哲学教授，你至少帮我把家收一收，你看孩子管他们念书，让他们不要再玩了啊，开车带他们去，怎么迟到了？所以各式各样的小地方就会变成压力的来源，就觉得 我老公老是做不了老公该做的事情。那老公呢的感受就是，太太老是在要求我，我总是达不到他的标准。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回想他们当初恋爱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产生很大的质变。因为本来男孩子感觉这个女孩子很接受他，他原来有一个强烈的自卑感，他比不上他的家人。但是这个跟我家人很像的人却可以接受我，他爱上了他。进到了婚姻实际上的经营的时候，刚好相反，是当初吸引他的原因刚好是现在让他痛苦的原因。他渴望他的妻子接纳他，结果他天天最不被接纳的感受就是来自他的妻子。做大事小事，他作为一个哲学系老师，然后他在家里面大小事情都被他妻子不停的否定，他的心里很痛苦。他最想要从这个妻子身上得到的东西，刚好是他最得不到的东西。当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愤怒，他没有选择去伤害别人，他选择什么？退缩。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腼腆比较忧郁的孩子，然后结果他选择一个退缩。我已经放弃了我自己，我达不到的标准，那我就没有办法再给你什么，所以在情感上我没有办法再投入，在精力上我开始变成消退，他就进到忧郁的循环。我不是说忧郁症都是这样子来的，请不要误会，忧郁症也许有生理上的原因，也许他有忧郁的潜质，但是忧郁的心理状态在这故事中间却不断的被加成了，就是他越来越觉得他已经放弃，他不可能像他的哥哥跟姐姐一样，然后他的妻子又不接纳他，所以他就变成忧郁，开始变成很负面，很沮丧，很消沉，睡不好，事做不好，本来妻子希望他做多一点，结果他忧郁的反而做得更少了，那这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他的妻子看到他先生变得退缩的时候，更着急了，更愤怒了，更多想要去改变他了，更多想要去控制他了，更多想要纠正他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心态、错误的生活习惯。结果这个又进到下一个循环，就是妻子变成很愤怒而且很控制，然后先生变得很退缩，然后变得很忧郁。但是他们每个礼拜天坐在教会的长板凳，带着孩子聚会敬拜赞美。Nobody knows, nobody care.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神差派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使者，去爱他们真实的状态，就是像基督一样爱他们，代表着基督进到他们的生命状态中，我们有人决定不是只照顾自己的生活，而是开始把他的人际关系奉献给神使用，把他的时间和金钱用来奉献照顾他们身边中主耶稣要照顾的人啊！如果你变成一个使者，带着爱要进到这个家庭的生命中，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鼓励深陷人际关系困顿的人，我们怎么样带给他们安慰，怎么样带来一种温暖的安慰，一方面把他们导回到更合神心意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让他们生命中的各种压力可以被缓解，有没有？自然讲到这里，你就知道一个简单的论断是绝对帮不上忙的。你就告诉这太太说，你就是太操控了，这不会帮到他的，他只会迸发十几个东西告诉你他先生有多么糟糕，对不对？你只是告诉这个先生说，你就是太软弱了。It's not going to help him. No. 他只会更软弱，因为他生命中要比较要担心的论断，现在还多了你这一个人。是吧？这没有办法帮助到他。所以我们需要深思熟虑。你去买菜，你今天晚上要做一道菜，你去外面买菜，买了很多种材料。有个构想，最后人们得到的并不是那一堆材料，是你精心炒出来的一盘菜，对不对？你也许看到这里那里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要带给别人的不是指出那么一多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处理那些问题的能力。你既然现在蒙召要去帮助他们，你就要深思熟虑，按照你的位分，按照你的角色，按照现在你跟他们关系的成熟度，你可以做什么？ 把它精心的调制成一锅粥、一碗汤、一道菜，很温暖的放在他们手上，他们觉得被帮到了，有没有？人际关系中真正有爱心的人是要深思熟虑的，要在很多的祷告里面，而且前面 70%-80% 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做什么？在聆听。聆听，聆听的态度像什么样子？你假设我是个弟兄，我在弟兄祷告会上发现布莱恩非常的忧郁，然后我决定去探访他。他跟我讲故事的时候，我慢慢听到了，哦，这些。我可能不会跟他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忧郁。我可能会跟他说，你一定努力过，想要改善现状。你可以感觉这个差别吗？如果我今天去关怀布莱恩，我大概不会说你最大问题是你忧郁，我可能会跟他说，你一定努力过，因为我的假设是他在挣扎，他并不想，一个忧郁的人并不想忧郁，一个愤怒的人并不想愤怒，所以我会告诉一个忧郁的人说，你一定努力过，想要改善症状，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好的话，没有什么盼望听到了，他自己对自己说的话都是负面的。我要带一个真实存在的事情，但他自己看不到。我看到了，他一直在努力挣扎，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这句话完全没有说错，也没有夸大，也不是虚假的安慰。我是用我属灵的想象力去帮助他们看见那些真实的，却常常无法被看见的事实。然后我用一个能够安慰他们的方式，去鼓励他们的方式，很谨慎的听，然后很谨慎的分享一句两句，能够像一股清风吹到他那个很闷热的房间里面去。我可能会对布莱恩说，你一定努力过，想要改善现状。如果你是一个姐妹，知道凯拉非常的愤怒，家里面常常在高压底下，然后他们的孩子教育问题也常常吵架，然后别人到他们家做客都觉得坐立难安，然后你发现了，你决定私下去探访凯拉，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听，然后在他的愤怒中，你知道你不能肯定他的愤怒，对不对？你不能跟着他一起摇旗呐喊骂他老公，因为那样子也不会帮到他，是吧？如果你是一个姐妹去看访凯拉，也许你会说，你这样想一定有你的理由。因为当事人虽然愤怒，他并不想要愤怒，是吗？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请你帮助我去了解你。我说，你会这样想一定有你的理由。他是有理由的，情况是很混乱没错，但是他是有理由的，虽然我不是完全了解。那么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到底带来什么好处呢？你就带来一个很简单的安慰，就是上帝仍然关心这个家。我在青少年时期，我不是很喜欢我的父亲，我蛮悖逆的。然后我常常我出去外面我不回家，我爸爸要我回家一定要跟他吃饭。我爸爸有一天讲一个话，他说服我了。他说，有一天我跟我爸吵架，他说，你要我回家干嘛？你又没有陪我做这个，又没有陪我做那个，然后你就在那边吃饭，然后讲你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回来呢？我做一个青少年，我质问我的父亲，你要我回来干嘛呢？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父亲说，单单因为在这件事情就有意义啊，就是同在。我后来有一天懂了这个道理，我觉得蛮深刻的。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单单因为在，这叫同在，有没有？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抱怨神没有改变现状，是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会改变现状，但是上帝offer， 上帝给我们的是他自己，他在，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了。时间是最昂贵的东西，真的。单单因为你去探访了他，单单因为你去听，然后你说，你跟布莱恩说，你一定努力过，想要改善现状。你跟卡拉说，你会这样想，一定有你的理由。单单因为你在， 感觉就不一样。你好像基督的大使，告诉这个家庭，基督仍然是这个家的主，基督还在这个家里，因为他差派了他的仆人使女来看他们，他差派了一群愿意无私的为他们祷告的人，为他们守望，神仍然在这个家里。然后两个人在冲突矛盾，如果两个人一起见面把话谈开了，双方对对方都很苦读，然后话都谈不出，都谈不清楚，都带着很强的情绪，也许你没有足够的知识可以说出他们之间要怎么样化解他们的问题啊，他们两个正在冲突中，也许你没有充分的知识可以告诉他们现在要怎么样和解，但你可以用你属灵的想象力去帮助他们看见那些真实却常常无法被看见的事情。你对正在争执中的夫妻说，地球上没有比你们两个人更关心彼此的了。这是实话，你知道吗？因为吵得那么厉害，苦读那么厉害，纠结那么厉害，就是因为对方都期待对方要改变了。不过你换句话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地球上没有比你们两个人更关心彼此。夫妻是一个身体，他们坐在一艘船上，他们在争吵的时候觉得非常孤单，丈夫觉得很孤单，全世界没有人帮得了他，他的妻子又不能改变，妻子觉得很孤单，全世界帮不了他，他丈夫也不能改变，两个人就坐在婚姻这个破船上面，他们极其的孤单，然后小孩子在旁边哭，这边要上学，是吧？但即便如此，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同舟一命的。地球上没有任何人比你们两个人更关心彼此了。我做一个客人，我没有办法比凯拉更爱她的丈夫，我没有办法比布莱恩更爱他的妻子，我只是一个使者而已，是吧？没有人比你们两个人更关心彼此，你们两个人是一体的，不会有谁可以忽视对方而得到幸福。这是真的吗？ Yeah. 你布莱恩不可能在忽视凯拉的需求下自己就幸福，凯拉不可能在忽视布莱恩的情况下就可以幸福。任何人想要坚持自己的方向走到最后，这个家只会更痛苦而已，是吧？所以换言之，我们需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探访身在纠结中的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根本不能够提供 solution， 不能提供解答，但我们至少可以，因为我们去了，表达神仍然在乎他们，神在他们家仍然看顾着他们，然后透过我们的温柔耐心倾听，邀请他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唱诗，举行个家庭崇拜或什么，把他们带回到这位神的面前，问题他们将来还是要自己去解决，我们只能陪他们走一小段路，是吗？但是因为我们的探访让他们能够开始重新把上帝的位格带回到他们的故事里面。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面，我并不想提供一个好像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那样子的话就会跟我的命题刚好相反了。我们不可能远远看着这个故事我就知道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你们其实就应该那样做，应该这样做。这故事是告诉我们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主说谁肯愿意为我们去呢？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没有？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过得好好的，每个人都过得好好的我就没事了，你知道吗？但每个人不好的时候，让我们甘心的奉献，因为我们在献上一个灵祭，整个基督的身体在献上一个要合神悦纳的祭。有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神会塑造你成为那个合适的人，进到那个人些人的生命中去帮助他们。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远远望见，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些知识，一些洞察，知道他们生命中的需要，然后求神在我们在听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一面，假设我是一个姐妹去看凯拉，我一面听她讲故事，我一面心里面在为她祷告，说主啊帮助她，安慰她，主啊帮助我，让我知道你要用什么话安慰她。去看弟兄的时候，不但为弟兄祷告，主啊 我越明白他的故事，我越明白这个忧郁真的是忧郁。你真的去关心一个忧郁的人，等你了解他的挣扎和情况的时候，连你自己都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困难啊。如果你今天深入在凯拉的生命中，你会觉得连你来说你也很难不生气。如果你深入在布莱恩的故事中，连你都会觉得这个故事无能为力，是没救没希望。我们很多时候很快的给人家一个盼望，很快的说不会啦，不会啦，没事啦，平安平安，你们回去吧。其实没有平安，因为我们不愿意深入在人家的故事里面。等你深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真是无能为力。你只能跟人家一起很无能为力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的安慰是什么。其实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按照我们天然的属肉体的人性，我们常常会忘记去寻求他。我们改变别人生命的关怀工作，就是让人重新看见神同在的事实。透过我有位格的生命的关怀，把神的位格重新照亮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接下来是一个想象的，我不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布莱恩跟凯拉能不能这样被安慰。我只是提供一个属灵的一个想象的画面，帮助你去揣摩那可能像什么样子。如果有一天神差派你去关心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个故事的画面一定会跟这个不一样的。就目前我们对于布莱恩的认识，他当下的纠结很多，但是已经来到了一个最急迫，就是他在非常忧郁和敏感的状态底下。我不一定能够解决他在原生家庭中那么长的时间各式各样的这种东西，这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但至少希望我现在可以让他很忧郁跟敏感的心得到一个平安，有没有？他需要恢复在比较好的状态，才有办法去照顾他生命中的问题吗？那么如果我去关心凯拉的话，我至少要能够求神让我帮助他，让他此刻从那个愤怒挫折操控的那个情绪中平静下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他才能够去照顾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吗？在这个故事里面，辅导老师他们这边这个课本上的故事告诉我们，辅导老师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了此刻布莱恩很需要的安慰，是知道他在神的面前他的身份是完全稳妥的，他不需要活在这个世界的期待，特别是他自己想象这个世界的期待。因为其实他比不上他的哥哥或他的姐姐，是，但是情况不一定有他想的那么糟。他就是他的家人在这故事里面并没有说他的家人非要他们非要这个弟弟像他们一样，但是他自己给自己很大的期待，然后他在他自己的忧郁的气质里面，他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不是这个世界没有给他压力，但是又加上他自己又把这个压力把他放大了。他需要明白，其实他不需要活在他所想象的别人的眼光里面，上帝一直都在，他抬头仰望神的时候，他在基督里是完全被接受的。所以当他很忧郁很退缩的时候，佛老师可能 offer 可能给他什么，给他罗马书8:28-39，例如说想象我们是布莱恩的话，这句圣经对他的意义是什么。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表示说，布莱恩弟兄，神给你生命的目标并不是要成为大律师或是大医生，神的给你生命目标是变得更像他儿子耶稣的样式，那是上帝对你生命的目标。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吗？先改变了他的目标，不是要像这个世界，不是要像他父母亲的家庭，是成为他儿子耶稣的样式。在那目标里面，神会帮助他，并且供应他生命中一切的需要，神是慷慨的。 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不要一直说我不行，我放弃，我做不到。没有人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更不要说神的百姓其实受了很多的困苦，其实布莱恩受的苦是没有那么大的，但是在他的苦里面，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没有人可以定他为有罪。38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永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当布莱恩愿意把眼目重新放到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发现他是完全被爱的状态，他不缺乏，他很富足，但是在他原来的生命中他看不到。我们求圣灵借着他的话帮助布莱恩看见他在基督里面那属灵的真相。他不需要活在一种觉得自己达不到标准的状态，反而他可以在被神完全接纳的状态底下，依靠基督慷慨的恩典去操作这个世界上神量给他所有事情，包含眼前的去照顾他妻子的需要。那么这是个想象的结局啊，这不是我再次强调，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会像什么样，但是给你一个图画，它可能可以像什么样。我们对忧郁敏感的布莱恩，也许神会赐给我们话告诉他，把神的应许告诉他，让他把痛苦告诉神，神并没有离弃他，他在基督里面是被爱的。那么凯拉呢？也许圣灵会感动我们，在凯拉的愤怒挫折中，将神的话告诉他，也许神会赐给我们，像诗篇121篇，在诗篇121篇对一个愤怒挫折的凯拉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凯拉的生命中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 troubles， 有没有？钱不够，先生很忧郁，两个小孩要教育，要管教，家里有一个网络公司，很多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凯拉，向山举目，抬起头仰望你的神。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神没有离开你，也没有离开这个家。神会看管你的孩子，你的公司，你的丈夫。你的帮助从神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上帝承诺他会守卫他的百姓，凯拉不用靠自己的力量斗争去换取生存，神会赐给他生存所需要的所有条件，让他抬起头去仰望神，有没有？也许透过我们为他祷告的过程中，把诗篇121篇带到我们与他一起的祷告里面，也许他会从诗篇21篇的应许里面得到安慰，他不需要继续愤怒，他的挫折在上帝的恩典中，神会捍卫他，会保守他。对愤怒与挫折的凯拉的心说话，让他把他生命中所有的 troubles 交托给神，抬起头仰望他，把所有的结果交给他。神的能力大过人的方法。也许在这个想象的情境里面，凯拉可以透过祷告 先放下她愤怒的情绪，先不急着去控制她的丈夫。也许这布莱恩在神所带的安慰中，她可以感到有平安，有一些精力起来，把她今天神量给她的事情忠心的做好。我不知道这故事会不会这样发展，但是我知道上帝差派我们的时候，上帝赐给了我们丰富的资源，就是圣经，叫我们因为圣经所说的忍耐与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知道身边有好多受苦的人，他们的苦没有办法告诉别人。主啊，我想他们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但是求你，你若肯，你预备我，当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当我把我的生命、时间、财情、金钱奉献给你使用的时候，求你让我能够被塑造成为那个能够进到别人生命难处的人，能够谦卑，不要冲动，不要武断，不要论断，能够用爱心陪伴，能够守望祷告，能够在我的愚昧中稍稍的有一点认识理解别人生命中真实的光景，或者你肯借着我去关怀这些人，使他们知道你与他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从内心里面甘心的奉献自己，能成为基督的使者，被你使用。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